Hello， 这是喜剧小卷毛贺龙，广播圈外人终于踏入空中啦！大来宾，大尺度，大爆料，每周日晚上八点，中广流行网，我的访谈节目《拢好你讲》，欢迎听我讲。
啊喂。
嗨，大家好，大家晚安啊！
大家晚安，嗨，女灯，
嗨。
早餐店的铁板面为什么这么贵？哦，你说多贵是多贵啊？以前我那个年代铁板面是30块，
我吃的那个年代是35块。
啊，好像是35还是30？三十五吗？
35跟30都是正常。
铁板面那个诀窍是什么呢？就是那个面啊，一定要先退冰。公司送来的铁板面其实是冷冻的，因为它为了要保存它那个新鲜，
新鲜的冷冻感，冻感超人。吃了就懂吃懂吃的铁板面
哦，面退完之后啊，那个
铁板面正常要一点点肉肉吧，
然后我们会夹那个猪柳肉丝下去先炒香，然后之后再把酱下去一起炒，然后
那个酱沾的那个已经快要准备超会大的面体，然后把它包覆在一起，然后倒到盘子中啊，给你。
对啊，然后之后再把面放下去，
然后加一个半熟蛋。
蛋的话要看对方要不要加，而且我想到，我说到铁板面，我就想到我以前还在做早餐店的时候，我有一次我在看新闻啊，就看到有早餐店家，因为他们铁板面啊，我刚刚就说了，铁板面的不管是面还是它的酱汁机都是冷冻的，然后他们冷冻如果你没有事先退冰的话，他就没办法做了。所以有时候客人来的时候，如果你铁板面没有退冰的话，你的酱汁没有退冰，你就没办法做给客人吃了。所以我们都必须要提前退冰，提前至少半天，先把它放到冷藏退冰。然后我那天看到新闻，就是有店家，早餐店家，他们没有退冰，但是他急着要卖，所以他们就拿着一整包的铁板面拿去外面的洗衣间，那个投币式洗衣机
啊，
然后那个员工
滚筒式炒面，
对，那个员工就把一大袋的黑胡椒铁板面放进那个烘衣机里面，
他是那个酱拿去微波还是
面？对，他是微波那个酱
哦，
那个酱很重要，因为他冷冻，他没有退冰的话跟石头一样，
对啊，跟石头一样啊，
对啊，然后他就把整个全部拿去微波，然后就全部在那个
滚筒洗衣机
里面爆开啊，然后好香哦！我以为我到了热炒店，原来不是，原来是在投币式洗衣机。
哎呦，烘衣工人。
对，然后那个店员发现爆开之后，就
他可能想说那个塑胶袋应该是不会融化、啊。
我就想说他在想什么，然后那是我蛮印象深刻的
啊。加点面进去就直接炒好一盘了。
请问小美是早餐店小公主吗？不是，其实我原本、
欸、
我原本是想要请，
我是早餐店小白痴。
Hello， 我原本想要娶小美当早餐店小公主的，但是她不要、啊。小美你应该知道，我以前是很想要做早餐店的。
对啊，
我从高中的时候，我很认真在早餐店帮忙的时候。我那时候是真的很想要做早餐店，我有问小美说要不要和我一起做早餐店啊？但是小美不太想当小公主，你是 不想当早餐店小公主？
哎耶，
因为女生的反应只比较慢一点点
哦，那笨。
哎，说到早餐店，那我们是不是要顺便宣传一下？
对，宣传一下我们最新联名的
跟日食早午餐店联名。
这次跟他们联名，就是会采用他们的主视觉设计去做包装，所以整个就很蓝蓝的，很可爱，
蓝绿色的，
好 Tiffany 色。
我们这次我觉得还有一个我觉得很蛮否的金额，就是蛮否的套餐。
对，
它那个套餐里面内容物是什么？
里面内容物有一个薯饼蛋饼，
嗯，
然后跟一个抹茶厚片吐司，中杯红茶，
嗯，
对，好香哦，
好香哦。
我们今天还要去吃啊，
对啊，
最香了。
我们今天把那个早餐当午餐吃，哎。
薯饼是小美的最爱。
哦、对，这边看我们图文，还是看我们影片的话，就可以知道，影片好像没有画过。小美也是吃早餐一定要加一点一份薯饼的人。
没错，走到哪都要薯饼。
然后
所以当麦当劳的早餐出现薯饼的时候，哦，太厉害了！这个东西怎么可以不一直都出现？
你说薯饼吗？
他10点半过后就没有薯饼了，
那不就是把薯条压成饼吗？
不，那个不一样，
那不一样啊，
那不一样，那个旁边有一圈脆脆的哦，
啊，薯条也脆脆的，啊，
薯条它一根根的，它们的形状不一样。
哎哎，薯条其实压碎就变薯饼了吧？
那大家是薯条派还是薯饼派？
我是都可以派，
你是都可以，
因为我觉得其实我比较喜欢薯条，哎，我喜欢一根一根的，薯饼一口就没了，我的嘴巴这么大，有一口薯饼毛啊。
因为我觉得薯饼对我来讲比较像是我素食可以吃的汉堡排
哦，
对，像你们就是里面会可以加肉肉嘛，但是我不敢吃肉肉啊，我把薯饼夹在里面，它就是我的汉堡排。
我们是这个月都有联名吧？
对
啊，是这个月
联名活动是一个月，
对，就是刚好12月1号开始到12月底 然后结束就没了。我们除了有我们上面的杯子和土后片盒以外，还会有一个我们的环保袋可以加购，
加购129就可以有一个环保袋，
限量200个吧，我记得吧。
对，
霸轩小美会当一日店长吗？没有，我们这次没有当一日店长，因为我们年底太忙了。
嗯，
对啊。
然后做早餐的话，如果我们做的话，后面会塞车，大家那个上班要迟到了。
不会，我做早餐不会塞车，
啊、
会塞车。
你已经两三年没做了、欸，
好啊，
你确定你不会塞车？
可能会塞，我要看卖什么东西啊。
我们回去你家早餐店实习一下。
我们可以如果我们要一日店员的话，那我们出的联名餐点可能会变三明治，可以预先做起来。你知道我今天去那个什么、啊、日食的时候，跟老板娘聊天，她跟我妈妈年纪差不多，她就说那个我明天还要早起，三四点就要起来。我说是不是要煮饮料？她说对啊，你今天还在，我被煮的。我就说
早餐店一天从煮饮料开始，
对，早餐店美好的一天从煮饮料开始，早上三四点起来就是。开铁卷门，铁卷门还没烧底部的时候，瓦斯一定要先打开了。然后瓦斯打开的时候，那个火
然后绕水，
对，一整天开始，然后开路边啊，然后搬东西。哦，我今天
然后开始一个一个把酱料收上架。
今天去跟日食的那边的店员聊天，我就觉得说，哇、哦，这就是做早餐店的生活。好怀念哦，你知道你没有做早餐店的时候就很怀念，可是回去做的时候又觉得有点累，因为其实做早餐店的话还是都要凌晨起来，
都是要凌晨，因为一开始要备料或者是要装饮料或者什么东西都要准备比较久、欸、
因为一定要先下萝卜糕和热狗，因为那些会花很多时间，而且老人
肉类会比较慢熟，
对，一定要先下那，因为没有要先下做三明治的原料，因为我们三明治要先包，对不对啊？浓汤的话其实其次，浓汤30分钟内就可以煮完了。有打算跟小美一起开一间早餐店吗？诶，其实我有想过，我想说如果以后 YouTube 我退休不做了，不想做了，我应该说不定真的会回去开早餐店，这也是有可能，就是
我们再把它翻新，
我们
变霸轩小美风格的早餐店。
诶，如果变霸轩小美风格你会不会不喜欢啊？
然后按那个大家开门进来的时候会有那个触动那个声音线，然后喂，然后就门就开了，
好像可以耶、
哦、这是一个很梦想。
可是你愿意吗？
哦，
做早餐店很累，
我可以去喂两声。
你只是想当吉祥物啊？
没有，
工作在那边喂。
我可以送餐，
你可以送餐。
哎，不行，我有点脸盲，怎么办？现在不是都电子送餐了吗？
我买机器人就可以送餐了。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那你工作到底是什么啊？
嗯，
好了，你还是扫，你还是去扫地好了。小美可以负责当吉祥物啊。好像可以耶、欸、
应该说如果要算钱钱的话
不行啊，你算钱很差耶、欸、
需要计算机，
对啊，而且现在都智能化也不需要算钱钱、啊哦
欸、我们可以去跟日本买那个机台，就是客人把钱钱丢进去它自动找钱好了，
哦，
对啊，然后把零钱丢进去就好、
哦、那你的工作是什么吉祥物哦？
我不记得哦、啊、我当会计。
你都有机器人干嘛当会计啊？
好像也是哦，
对啊，你有没有证照啊？
要、啊、不然我叫货就好了。
哦，你有点货？
对，我点货叫货，就是不要赶那个生产线，我一定会害大家迟到。
哦，那好吧，这就是当初小美没有当早餐店小公主的原因。
哦，那笨。
Hello， 那时候兔鼠仓鼠当店员，我不知道哎、欸，但那我希望他们
可以做。哦，那个时候既然我们都退休了、啊，他们说不定都结婚了。
你说他们结婚哦？
对，他们说各自结婚。
哦，吓我一跳，我想说他们结婚，吓我。吓死我了！
各自结婚，
讲清楚一点啊！早餐店很多 OK 很烦，我做早餐店，我跟大家讲为什么做早餐店容易遇到 OK。那我以我做早餐店7年的经历可以跟大家讲，我可以很明确告诉你，早餐店遇到 OK 会比较高的原因是因为早餐那个时段的 OK 是真的比较多，把里面分成三类人。第一类人是因为他有起床气，大家都知道，毕竟睡觉是7-8个小时，
他低血压，跟我一样，
7-8个小时的空腹时段，他可能低血压，长时间没进食，饮水不足，心烦气躁的、那个，
没有刷牙就出门，
哦，那讲话
点餐的时候都你哈气，我要大便奶，
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因为他们空腹，所以他们那个心烦气躁的，就是口气自然而然很差，然后逻辑也不叫不通。
是物理口气差还是生理口气差？
同时口气都差、
哦、都很差。
他的嘴巴口气差，心里的口气素质口气也很差。
哦哦，好，了解。
这是我遇到的普遍遇到的第一种客人，就是因为他们空腹没有吃东西，所以口气啊还有表情啊自然很差、嗯、然后第二类型呢就是迟到的人，这种人呢就是很奇怪，他明明就已经睡过头了，没有提早出门，硬要来买早餐，
硬要点炸物，
你自己睡过头，然后自己 己迟到，然后自己不早点出门，然后又把你迟到的锅甩到我身上。哎，快点好不好？我要迟到了。我以为每次遇到客人就说，
然后他偏偏都不拿架上的三明治。
架上的三明治，哎，你赶时间，你要不要拿三明治？不要，我要现点的。现点也不点一些比较快一点的东西，要点那种炸卡拉的，
要一炸要炸五分钟。
就是会把自己迟到的原因都甩到我头上。纵观前面两种类型，还有第三种就是他可能同时又迟到，也同时睡过头，基于不同的原因，然后脸很臭，然后口气很差，然后甚至点餐都很小声。
我要那个。
我觉得我有时候我的脸呢、啊，我的服务态度就像是一面镜子一样。那个客人脸很臭，我就跟着脸很臭，然后他就开始说你脸怎么那么臭、啊？然后我有时候都很想问你怎么不先看一下你的脸呢、啊？你怎么先看一下你的脸好不好？
啊、不然以后上班都戴墨镜，我看不到你眼睛，这样就不会醒吗？
我有时候都觉得有些客人很奇怪，那个自己的脸很臭，口气很差，然后这边嫌别人的脸很臭，口气很差。我想说这些人到底有什么问题？那这也是因为我现在没有做早餐店，我才可以讲。以前的话就是你要
先忍耐。
我很生气的话，
然后冲去厕所，
泄气。
不，好，我回来了。
对啊、
哦，大概是这种感觉啦，就是当做早餐店的时候，你的一些遇到的一些 OK。
对啊，因为真的是那个，真的是因为自己妈妈都会说，哎，不行啊，那个客人不可以这样子，
你要改一下，
对啊，不然你要
情绪要好一点。
毕竟我做早餐店是我二十出头的时候做的，
嗯，其实你算是十几岁哦。
我那时候血气方刚，我那时候我觉得我有好几次就想扁客人的冲动，那种客人就是很讨厌的、啊，就想扁他。哦，不行啦，这是不是有点政治错误、
啊、你可以分享一下你遇到的好客人呢、
啊、我可以分享遇到我好客人哦。
对，
有一客人就是他永远都是笑容挂在脸上啊，早
早，
然后我就说早，今天一样吗？嘿，对，然后今天也是红茶，然后萝卜糕吗？对，今天要加蛋吗？一样加蛋，
然后就会顺便跟旁边的咖啡聊个天，哎，咖啡好可爱哟、哦，搓一下。
对啊，就是有的客人永远都笑容满面，然后有的客人永远就是脸臭臭的，有的客人就是明明跟你不熟，然后来个一两次而已，就说、
哦、他今天来第二次，
弟弟你都不会认人呢、欸、啊，我都来过了，你怎么会不认得？我想说你跟我很熟吗？你来个两次而已，我要怎么记？我每天服务一百多个客人，你来个两次就要我记住你的脸。
挺傲娇的。要不然你第一次来你要先跟我自我介绍，你要面试嘛，
然后
面试客人
哦、
oh. 你有什么特征我要记住你，那你下次过来你就不用点餐，我直接帮你点。
有人说会笑是因为他还没迟到啊。没有，那个客人我印象很深刻，最主要是因为他是一个我们那条街上很有钱的房东，那边我们早上那一整条路房子都是他们的。他大学毕业后就没有工作，他很年轻，然后他一个月光收租金就十几万了，然后
所以他不用工作。
对，他不用工作，
他不会迟到，
他早上起来就
会
来，
难怪他会笑。
他每天的 SOP 就是早上起来然后散步过来，他会先去附近的超商买报纸，然后买完报纸一边吃早餐一边看报纸，然后看用手机看一下股票，偶尔陪我们先聊一下天。哎，我跟你讲，我最近有一只就几只还不错的，我可以借你们投资看看啦、啊、我跟你讲，我那边有租一个学生吼，哦，现在的学生吼，那个女生吼，我都说了不可以带男伴进来，然后
他
偷偷
带男伴，
都偷偷带男朋友进来，带男朋友就算了，上个月是带这个，下个这个月又马上换另外。
他怎么知道啊？
啊，我都会偷看，
看哪个洞？
我不知道。
哦、
对吧、啊？反正就是他就是蛮快乐的。
哦、
我看他
跟你分享他的生活啦。
对、啊，我看他没什么烦恼的感觉，蛮羡慕的。
难怪他都早安。
下次就是房东本人，没有啦，房东是女生。
哦、房东是女生。
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做早餐店不是也有分现场的和电话单的吗？
对，
正常早餐店都会留电话，有的人赶时间，你可以在出门前先打电话给我们说，哎，我今天想要一个汉堡还是什么饮料，那
或者是他想要点炸物，那可能就要先点。
对，然后点完之后啊，我一样差不多等一下7:20去拿哦，
嗯，
然后没有问题，然后差不多7:20，然后之后就有人他来现场等嘛，然后就看到有人走过来，就是哎，那个电话好了吗？然后我就说，哎，电话的来咯，你是卡拉汉堡的吗？他说对，哎，电话的先给你哦，谢谢。然后前面那个客人就说，你们有电话？有啊，啊，电话可以先拿。我说对啊，因为那个客人我有认得他的脸，他是一个男生、
哦、你有记住他？
对，然后我就记得他，我就说哦，可以哦，他就跟我要电话嘛，啊，我们电话是多少多少多少，06XXX XXX， OK， 好， 记得了。然后因为那个客人他都是走过，他都是我很印象很深刻，因为他都是走路过来买早餐，
他都会走斑马线的过马路。
对，结果到隔天的时候，我一样就是在点餐，我在服务客人，然后我就看到昨天那个要电话的客人，他站在马路的对面，一边拿着手机一边拨电话，
你一边看着他打电话，
然后他打电话的时候，我们店的电话就响 ring ring,
ring ring,
我就喂，他说喂，我要一个鲔鱼蛋饼，还有一杯红茶。然后我就看着他，好像是对面那个
他在马路的另外一边点餐。
对，他就在，而且那个马路走过来大概就30秒的时间。然后他就说：“哦，好，我等一下过去拿哦。”我就说：“哦，好，拜拜，拜拜。”过了30秒之后，他从马路走过来说：“哎，我是刚刚电话的，好了吗？”
30秒钟，早餐会出现吗？
我说你还可以这样子啊，队友，亏你想得到哎，你还可以隔一个马路预定哦。
他打电话就可以隔掉后面排队的那几个，可是早餐没那么快哈。
有人说这是一种得来速啊，蛮像的哎。
我觉得很像啊，他在30秒的这个距离当中，
可是他
先订餐，
他可以过滤到这30秒前的这两三组客人。
对，就是他们
很
排队在点，因为点餐很快嘛，可是出餐慢啊，对不对？然后他就是我要先插队点餐。
我觉得他算是把至少把他前面的一两组客人过滤掉了，
他插单了。
我是觉得提前30秒其实没什么必要了，提前30秒真的没那个必要了。好了，这就是以前我做早餐店的回忆。嗯，我成为图文作家以前，我就只做过早餐店，所以要我分享以前做过工作。
你不是有做过发传单吗？
我以前还没有做早餐店以前，我是去做发传单的。那时候同学都会求救啊，
就
说就
是去打工，
八学你要不要赚零用钱？我说是什么零用钱？就是像发传单啊，然后他就会给你一大叠。那是我15、16岁的时候的事情，我不知道那算不算合法的，这可以讲吗？
我不知道。
那是童工吧，这算打工吧，这不算工作，算打工啦。就是那时候我
16岁
的时候吧，班上同学求救，就是有发传单的工作，我就去做。然后那时候我们都是到北门路那边发，
那边那时候人潮非常的多，就
什么南方公园
哦，南方公园，
什么南方公园嘛，以前那边是潮男潮女去的地方，去那边的人头发都是爆开的，嘣，
很像南部西门町
哦，对，台南西门町，
对。
台南南方公园里面的头都是爆开的，那个头发都是炸炸，
然后女生男生一样爆，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女生男生一样爆，
就是男生要爆炸的头，女生也要爆炸的头，
对，那个玉米须之爆，
但是女生爆一半，
然后男生爆一半，然后爆米花、然后男生的裤子都会快掉下来，
对，内裤一定要露一半，然后腰先要卡在屁股缝，
内裤一定要穿黑人头的，一定要带两只手机，一只要准备亚太的，因为要打电话给女朋友要用亚太机，然后手机都要挂很多很长的绳子啊！先不管，我们不要再琢磨在那些人的穿搭上面。反正那时候我们就是拿着传单去那个新闻厅发，然后那时候很大一叠哦，我们就是一人拿发一叠。我就是说这么大叠要发多久啊？
你可以举例一下，假设说是公司买一本的那个一整捆的 A4 纸，你大概要发几捆 A4 纸？
就差不多一捆 A4 纸啊。
一天呢、
反正那天就把它发完。我就说啊，这个要做多久？他就说你就把它发完就好了。我说发完就可以吗？对啊。然后大家都在西门町发嘛，然后我就在问同学说有没有方法可以偷懒，他说听说好像他都会请人来偷看我们，
他请你们发又要多请一个人力监督你们。
我想说这样子在矮和吗？你请我们来发，然后还要请一个人在旁边偷看我，因为我不知道他
们。哇，你们还有主管呢，主管监督你们。
对，我们这些工作是有系统系的。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说一张一张发太慢了，因为我们在发，很多人像小美都是不拿传单的人、就是我要发，然后那个旁边人都就是参考一下，
那你就把它折成垃圾袋的形状，说哦来哦，免费垃圾袋、来放瓜子，放鱼翅，
你觉得会去西门町的会吃瓜子吗？
啊，不会。
那你要去，你去那种草潮地了，还在那边吃瓜子，对不对？
好像是哦，
对吧？所以那时候我们在发的时候，很多人普遍的人都是就是参考，
然后因为我以前有人发传单，我也不想拿。
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先发30分钟啊，然后我发30分钟，我记得我只发了20几张吧。然后我们那时候在算啊，就觉得说哇，30分钟发20几张，我一个小时只能发60、70张。
那
我我到底要发多久才可以把它发完？然后我就和其他同学就跑，我们就偷偷溜去那个住宅大楼那边，直接用把传单用塞的，然后
就是折折成一圈，然后塞塞塞。
对对，我们就把我们要发的传单一户一户塞。然后刚开始我们还很乖哦，就是一户就塞一张，一户就，然后到后来我就很懒，我就一户塞5张，一户塞10张。
你在发牌是不是？
我刚开始大家都说 那个抱歉，你看看这边有30户，我们、
哦、这一栋楼有50户，
这栋楼有30户，我们这样塞一塞就有30。我就说，如果我一户塞3张，我是不是就销了90张了？
这是一个数学题目。
然后之后就越塞越多，呜呜呜，然后就塞了一点点，然后我们就偷偷的再走回去。哦，你看我们很认真，我们只是发生一点点了，
发生一点点
了。对啊，是其实大部分的传单都是跑最后都是拿去塞大楼。
嗯，
因为我发现其实发传单很累，是因为现在的人都很不想要拿传单。
嗯，
要不然我问大家，你们现在有人在发传单的话，你们还会拿吗？有人说传单丢机车、欸，那时候我们好像也有丢机车、欸，
会卷一卷放机车的前面，
对、啊，
或者是夹在后面握把的地方，
我都会帮忙拿、欸，必拿、欸，想让发传单的人早点回家都不拿，那不拿的是，像小美你也是不拿，为什么你
不
拿？
我
不
喜欢拿，
为什么？
因为
你要不要积积阴德？
积积阴德
不是那个阴德，
要、哦啊、不然直接跟他说，你要我要嘛不拿，要嘛你给我一本，
你给我全部是不是？
对啊，这样发一人就全发完了。
我要回家慢慢看，
我全部都看，哦、我帮你发给里长。如果要发给我，我要嘛不拿，要嘛就拿整本啊。
因为现在发传单应该是看几点下班，不是发光下班呢。
哦、
oh, oh,
现在是时薪制了，
现在是时薪的。你们有发现一件事吗？通常发传单的人附近地板上都会有传单。
哎，对，
就是有人发完之后可能
他隔几个街或者走几步他就丢掉了、
啊、那我觉得这种人还不如不要拿。
对，就不要拿，
你制造垃圾啊。不然现在就是用电子传单啊，对不对？他可以在那边开 AirDrop。
没有啦，现在基本上都是公司行号他们自己发了，就比较没有资本了。
哦，真的吗？
对，因为他们也要省钱跟不要制造那么多垃圾、啊、
哦，哎、欸，汤圆说有在拿过车证中发传单的，他直接给我一叠。
真的、
啊、你写好聪明哦。
一座跳哎呢。
哎，对耶，对啊，现在发传单都升级了。我记得等红绿灯也会有人发传，可是等红绿灯的我也会拿哎。
红绿灯的我只遇过那种基督教会给那个一本，很像活动的。
等红绿灯拿过很多各式各样的，然后我都会拿。
玉兰花？
没有，玉兰花我没有拿。玉兰花我觉得有点香。玉兰花要用买的吧？对啊，为什么没有人发玉兰花？为什么玉兰花用卖的？
啊，因为那有商业价值，那个是商品，不可以免费送。
哦，我在想说玉兰花和传单能不能异业结合？我们现在买玉兰花就送传单哦。
现在吃早餐就送玉兰花。
好像不太搭咧，有点太香了、
哦、太香了。
对啊，我说我闻到玉兰花都想到我阿公的车子。
早期的阿公阿嬷他们都是会放啊。
而且小美说玉兰花是拿来拜神明的。
对啊，我们家玉兰花都是拿来谢神明的。
那为什么他要把玉兰花谢神明的玉兰花给他？是不是拿回家谢你们家神明？是不是
他可能要你买回去拜你家神明？
这花这凶哦，
这凶哦。这几嘛这凶的哦，
这胖的啦，
这胖的。
阿笨嘞，阿笨，
这玉兰花嘎人哦。
你以前会买玉兰花吗？
我阿伯会买。
你阿伯会买？
对啊，我没有钱不会买。
你不会买？你说你从来没买过玉兰花？
我从来没有买过，因为我们家很多。
你们家很多？
我们家门口有一个很大的玉兰花树。
哦，你都去摘免费的、哦？
我们家有免费的。
那、啊、你摘一摘是不是就可以去马路卖了啊？
可是我不想去马路卖啊。
哎、欸，还是我们拍一集特辑，我们去马路卖玉兰花看看，还是这是违法的吗？
哎、欸，有可能违法。
我们要不要开统编？我们开统编就不违法了。
啊、不然我们开发票，然后卖出去的那个发票折在里面。
欸、好像
我们还报税，
拜托，我们是全台湾第一个卖玉兰花开发票的
YouTuber，
可以吧？
袋子上面贴我们的贴纸商标，
这无本生意吧？
是吗？
因为玉兰花不是长在你家外面而已吗？
对啊，
我们去、啊、那树是谁的、
啊？那树是邻居的。
你还想那你都拔邻居的花
啊？邻居没有制止啊，邻居说啊，谢大家一起谢
啊。可是如果邻居看到
我们家邻居还有种那个菜瓜，他说那个比较高拔不到，你想吃你去拔。
哦，真的哦？
对啊，我们家外面是一片田野。
那如果邻居看到你这边卖玉兰花和卖他家的丝瓜，他会生气？
哎、欸、他应该不知道我们会去做这种事。所以你是不是想要当第一个去卖玉兰花的 YouTuber？
而且还开发票，
还开发票，我们有开发票。
对啊，
我们自行吸收税，我们不会涨价。
买玉兰花就送丝瓜哦，
好像是颠倒的。
啊，还顺便送一张传单
啊，不然我们就是收集玉兰花，然后吃早餐在门口发。
玉兰花不是都一串的吗？
一串那个树太少了，可能要5-6棵树。
那我们就卖一朵啊，一朵50，会不会太贵啊？
太贵。
哎，发票要不要钱？
人家至少
我们这个有报税的，我们这个是帮政府代收。很多人都说你家怎么那么贵，而开发票是帮政府收税的，那个这是营业税，我们这 一朵玉兰花里面有包含了很多台湾的那个碎晶哎，对不对？
哦，啊，不然就是玉兰花帮他想一个文创包装。
哦，对，我们要帮他想文创故事，
对，
来自邻居阿嬷的树上的玉兰花。
然后那个玉兰花包装啊要很精致，然后里面还要放干冰，然后抽出来的时候那一朵玉兰花只有单一颗，
然后
它抽出来的时候会冒烟。
我们里面要有很多小，要有一张小卡，文创小卡，要说明这一朵玉兰花的那个文创故事。这是一个小美老家邻居的阿嬷种的玉兰花，
这颗玉兰花已经
在
民国五十年
的时候，阿嬷他们一家迁户到台南市的某区住下，当时
阿公阿嬷新婚，
于是
他刚生出了第一个小孩，叫玉兰，
叫玉兰，哦，很好。我就是喜欢你这种文创小编，
然后
叫做
玉兰，他们为了纪念他们生出来的第一个小孩，于是种下了他们的
玉兰
花树。
经过了50多年的岁月，
玉兰已经成为了玉兰阿嬷，
成为了亭亭玉立的玉兰阿嬷。
亭亭玉立是指18岁。
那玉立亭亭81岁可以吗？
不要逗着你。
他已经成为玉立亭亭的玉兰花了，他非常的慷慨，然后看小美这个女孩子就像他18岁的玉兰一样亭亭玉立，于是就决定把玉兰花免费让小美摘，就转由让小美的丈夫霸轩决定
来帮他业配这棵玉兰花树，
告诉世人玉兰的故事。
哦，
哇，欸，这个文创包上去，这玉兰花一朵，不是要是500块，台湾价值，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然后阿嬷就说为什么？然后我们就要放玉兰花写文案。
对啊，这个不要说一朵50，500块都卖得出去，哦，
可以的，
可以，
非常 OK 啊。然后费用都给阿嬷。
哦，对，你每买一朵玉兰花，我们就帮隔壁的阿嬷积阴德，我们就到大庙里面帮阿嬷点一个光明灯，
阿嬷就非常的素习，
阿嬷从81岁一直往上点到100岁，我们帮他预先把2024年以后10年到20年的光明灯都点满，让阿嬷从此平平安安，幸福快乐
啊！哦，完美，
对，你看这个文案。可以吧？
阿嬷继续，为什么？
有人说阿嬷会太亮。可以耶，哇，小美你真的是奇才耶！那我们这玉兰花什么时候执行呢？
那个，
我们去问阿嬷。
我们去问阿嬷。啊，我先说阿嬷不叫玉兰。
啊，你说这样，啊，不过我孙子不叫玉兰。
啊，不然，可是阿嬷我们要包装这个，啊，不然我明天带你去户政事务所改名。
阿嬷我去帮你改名，改名叫玉兰。啊，不过我不想要叫玉兰呢。阿嬷不是都叫春娇吗？
我阿祖叫查某的。
啊，查某？
对。
他叫查某？
嗯。
是查某？
对。
欸，女人。所以你阿嬷真的叫女人呢，欸？
因为以前
女人，
以前早期的那个农业社会，
嗯，
他们就是重男轻女嘛，可是他们生很多小孩是为了务农，
嗯，
所以他们当生了很多女生的时候，要么都会取名叫招弟，招一个弟弟来，
嗯，
啊，不然就是乱取名字都乱取，
嗯，
啊，我的阿祖当那时候就是属于比较乱取的，所以他的名字叫查某。
真的哦，
嗯，他就是姓黄，然后叫嗯查某这样子，
嗯查某，
对啊，查某啊，那个户籍上面就是你可能查你的族谱上面就有一个查某这样子，
这是输入啊，当你玩线上游戏是 ID 乱打一通，没有，这不是乱打一通，这是那个官方预设那个用骰子去骰，然后骰一下查某。
还有你看啊，蒙优啊也是哦，
蒙优啊，
蒙优就是哎，我随便养的意思啊。
哦，真的哦。
对，就是一些台湾比较传统的一些有故事的名字。
真的哦。
因为现在大家都很努力、很认真在取名啊，甚至都去找那个算命老师来取，所以就不会像以前那么早期欧北取。
哎，有人说联名活动杯子的封膜上面会有霸轩的笑话吗？
没有哎。
哎，下次记得有联名活动的话，我们连那个封口膜一起做，上面要有笑话。
霸轩的为什么啊？笑话？
为什么？
啊，我们把所有业配然后写为什么啊，然后就是什么业配印在上面。
哎，我觉得可以耶，我们之后谈联名的话，封口膜可以谈，
嗯，
我们上面可以印饮料杯盖笑话，你知道啊？ 欸、那个我、哦、忘记了。
等一下你是要讲那个吗？
避孕的故事笑话，这个是以前我在做早餐店的时候，在我们的早餐店饮料杯盖上看到的。大家有听过吗？避孕的笑话？
没有哎、欸，我没听过。
我印象很深刻，是因为以前我在早餐店的时候，我这边封饮料，然后我看到，你知道避孕药的成分是什么吗？
是什么啊？
抗生素。
为什么？
因为抗生素。我你好聪明呢、
哦、你最聪明了。
为什么深海鱼看起来都不开心？
为什么？
因为他压力好大。
我觉得这个笑话应该建立在这里，你先提出一个问题，然后问我为什么、
哦、
然后我就那个杯盖就会写为什么、啊、然后还要对话框哦，然后最后答案就会在下面、
哦、对，所以我们要出的话就是两个人在对话，
对，
一定是我先讲一个，然后你说为什么啊？
对，
因为那他压力好大，然后是我的业配脸。因为他压力好大哦。请问 AK 后面是什么？是47。蛮好笑的、啊、好啦，那我们今天的那个早餐店就是讲差不多了。
对啊，算我们撇去玉兰阿嬷那边，不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后来讲到玉兰阿嬷了、
啊不知道，我们刚刚好像是讲，原本是讲你做过其他的工作、
欸、
然后就说你发传单，然后发到变玉兰花。
玉兰花现在还有在开吗？
玉兰花一直都在开啊。
真的吗？
对啊，我妈常去拔它。
那我们现在去，我们下一次去拔的时候拍个废片嘛。
去拍玉兰花废片哦。
对啊。
啊，我们要帮她设计文创商品。
我们就先印一份看看嘛。啊，我们拿先给大家给阿嬷看一下，不要让阿嬷觉得说我们都没有做什么事情就拿去卖。啊，我们顺便问一下阿嬷是不是叫玉兰？
阿嬷，我很确定阿嬷不叫玉兰。我们直接带阿嬷去改名比较快。阿嬷，你要不要为了这次活动先改名玉兰？反正有三次机会啊，你活动结束我带你去改回来。阿嬷没还乐啦，你还是叫玉兰呢、啊？
我们那个文创的玉兰花还要去林百货办，我们要去林百货办一个专柜，玉兰阿嬷的玉兰花，哇，可以一朵卖500。
我们要准备冰箱，
然后我们要
会扔掉，
我们要把它和那个嘎吉德亚的同捆包。
哦，嘎吉德亚，然后那个玉兰花是吊饰。
哦，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我们玉兰花，然后还有那个玉兰阿嬷的玉兰花茶、玉兰冰淇淋、玉兰周边出起来。
可是我们只有一颗玉兰花，
我们限量的最贵
哦，
仅此
一天卖5朵，超级限量。
可以可以可以，哇，小美真的是聪明呢，我就喜欢你这种嫩嫩的女生了。好，那我们。我们开始本周的那个 Podcast 互动环节。米尔小姐姐说好听，谢谢，谢谢米尔小姐姐。我是小懒猪说，虽然有点晚，但还是想跟霸轩小美说，第58集霸轩说香被工人员工拔掉了，因为我阿公也是庙里工作的，我妈大概也能理解一些。我之前问过我妈了，他说就算被拔掉了香，也会拿
去
应该是金炉的东西烧掉。
哦，就是一样，他拔起来之后去金炉烧掉，
是
一样传达给的神明，
只是累格了一点。
嗯，
然后亮君说 good 加油，希望你们事业顺利，谢谢亮君。喂喂，说好好听，谢谢。喂，好，本周 podcast 互动完结束了。哎，我觉得我们真的可以去摘玉兰花拍废片呢。
可以啊，
可以哈。啊，我们要不要去找阿嬷？
你要看阿嬷在不在家。
阿嬷在哪里？
叮咚，阿嬷在斜角巷。
真的哦？
对啊。
啊，好啊，我们去拜访阿嬷。哎，如果她真的叫玉兰的话。
没有，他不叫玉兰。
你怎么知道他不叫玉兰？
因为我认识那个阿嬷。就跟你说他不叫玉兰了。
哦，我想说，如果他真的叫玉兰，那真的就是天注定的。我们必须要出这个文创商品，我们必须要卖这个文创玉兰花。
哦，
这个玉兰生根60年，在地台南味，哇，对不对？好了，那就谢谢大家今晚的收听，我们下礼拜见。
再见，
再见，
麦面。